那么他也比喻说就有如啊，这个不懂得啊，这个沾檀香是这么香的人，他以为说这个东西呢，我看啊，也只不过是普通的香而已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这么样子的啊，珍贵的东西。那他也告诉我们说，这有如一个村夫啊，他不懂得摩尼珠、夜明珠这么宝贵的珠，他说啊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是珠啊。啊，这个猪啊，这个啊，我那个有没有值一头羊？他还出价了，说这个猪呢，值有没有值一头羊？还出价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他就不懂啊，这是价值哈、啊，没有办法衡量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竟然他出价是说一只羊跟你换好不好？实在是太不懂了啊！意思告诉我们说，念佛法母，这个念佛沙弥的功德其实是非常的啊庄严，非常的宝贵的。这是上卷里头从问世到行品，那从世事到比喻，这刚好你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单元，一个完整的东西？你可以看的读经就是这样。你如果把整部经整个这样看，你才会发现哦，原来他为什么要卷上卷中？不是说我这边这么大以前竹简哈、哦、这么多，我好了，那是两分三部分，这个地方加一卷，这个地方加二卷，那个地方加三卷，不是、哦、他的分卷很有道理哦，是不是？他把那个理路一开始就一下子全部都把你呈现出来，告诉你他有多宝贵。所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听净空师父啊，跟他学习，从华藏图书馆那边啊，还没有到华藏图书馆还没有开张啊，就见到他，然后到这边常常听他。可是我起先觉得念佛这么宝贵，我没有真正深入经藏，这么努力去修禅学禅，念佛比学禅呢、啊、更根本，但是不懂，这就以为说这大概是净土宗哈、哦、这个广告词而已吧。这是年轻的时候，可是从华严，然后他谈到后来谈在这个净土里头。谈到净土这个三经，谈到你一定要读《般若三昧经》，读完了我才感觉自己才有几分谦卑之感，才觉得说老人家讲得对，而且才领会到各中一点一点道理。我今天又是惭愧，又是把一点心得跟诸位菩萨报告，真的他真的好宝贵。我一个学禅的人见到他去抱了一大堆书要我回去念，念完了以后他跟我讲，你就修禅净双修吧。好了，修禅净双修。可是慢慢的我才发现净土里头那里面的这个奥妙真的很殊胜啊。我们再看中见，他在谈什么？无着品告诉我们说，念佛沙弥观佛相，可是佛无相，以没有执着心来念佛，很快能够成就这种沙弥，这个将是实证的功夫咯。中卷四辈品里头讲，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修念佛的方法，也就是方便，是不是？这个比丘尼男众女正的居士不一样，修持的重点不一样。受觉品这个地方呢，以告诉我们说，这部经到末法乱世的时候会更加流通。八大菩萨在这个地方宣誓要护持此经啊，佛因而他微笑的说啊，跋陀河啊，你们八位菩萨在五百众啊，你率着你的五百众作为英雄啊，常当奉持 啊，自己不放这个方等金。我们讲啊，这个波多沙麦经、阿弥陀经、无量寿佛经、观无量寿佛经，这总共这四部经，这四部念佛法门是在方等时啊，所以叫做这个方等住经。他又说啊，这个恒行慈哀度众生啊，是以安稳灭诸尘啊，寿终之后生法家，法家就是指阿弥陀佛的那个法家啊，那么不复归于三恶道，就不会掉到三恶道。不止那个时候不归三恶道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不容易掉到恶道里头去，而且恶道也不容易找我们的麻烦。那么第八呢，是永护品。第八是八大菩萨呢，听佛这么讲了以后，他们发誓要供养此经啊，诸天永护受持此经，功德无量，福报无尽。哦，这个从啊念佛无相的念佛，到四辈有的一个这个彼此修行的这个法门荣获有一点不同，在这个地方将来这部经啊，慢慢的啊，这个到了这个乱世的时候，他会啊会更加流通。这八大菩萨啊，那么他们呢拥护，而且诸天呢，那么也拥护，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会得到福报啊。那么忏罗耶佛品呢，是指无畏王佛的时候，有一位啊，有一位长者之子，他因为念佛，他后来成就了燃灯佛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燃灯古佛，其实他是从念佛开成，在念佛成就的啊。所以明白的陈述了啊，观想念佛，信念一体哈，无相念佛的法门啊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部分。那这个中间呢，有行门，有护持，有这部法的这个美好跟庄严。那么卷下从十到十六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第十请佛品，第十这是拔得活菩萨呢，那么这个那么他在家供养佛啊，庄严王，他就庄严了王舍城啊，并请八大菩萨以及诸弟子呢，那么来参与啊，供养佛了以后啊，佛回到金色啊，又回到金色以后又念佛啥咩，因为佛在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就是斋生的啊的一个佛仪啊。那么回来他又讲了这个，并说呢，菩萨当行布施啊，法布施，不计人善啊，以及抄诵诵读此经啊，信愿要信愿行去坚持的啊，佛并且说啊，他是向燃灯古佛请法如是法而成就的，所以很殊胜呢啊，连佛过去都是向燃灯古佛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来人间这里成佛，是示现成佛给我们看，他早就成佛了，他是成愿再来的，所以我们会那么的啊感恩啊，会觉得他这么的慈悲伟大，就在这里，他来生帝王家，是不是在帝王家？你看他愿意去苦修，可是他的苦修里头，是因为他从皇宫出来，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去这个去看一下这个天下的情形的时候，然后啊，看到了老人，看到了死的，看到了动物，看到了各种这个疾苦啊，饥饿疾苦的事情，然后他看到了生命世界里头所面对的真正的困难，那么他就想了这个生命的究竟。其实这些东西啊，在他跟他一起出去的这些随从，都因为听他这么讲，最后这些都跟他出家，就跟他出家。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个啊请佛品里头，除了告诉我们必须要 抄诵信愿行啊，而且我们要懂得好好的去啊，布施不计人善，那么好好的念佛啊。那么这八大菩萨呢，那么是因为八大菩萨供养啊，那么是由跋陀罗供养八大菩萨在一起，然后这个供养完了，又请佛说法，佛才看到又谈到这个念佛，要人间要布施不计人善，要信愿行抄诵此经啊，要好好的在这上面去成就，这是请佛品。那么无想品这个地方以无想修念佛啥昧，是专谈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那么你一定要用无想来念佛。他在这个地方举了八件如法的事情来谈，重点就是谈无想，就是我的念佛并不是一直想要念佛，感觉到佛在我真的在我身边，佛在我的前面立，这样不行。那么第十二呢，那么就是十八不共以及十种利品，这个地方呢讲了就是修行以后所产生的十八不共法跟佛实力，这个主要在介绍我们念佛，可是我们并不是念佛一直好像被救而已，被拯救而已，而是每一个人怎么样到最后都要真正的产生佛的啊这个十八不共法。什么叫不共法？不与一般苦恼的众生一样的，不跟我们这种有情染有执着有障碍的这些众生念，叫不共法。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佛，他是如来法界啊。那么这个谈十般不共法跟佛实力。第十三呢，在谈啊劝助品啊。那么这个劝助呢，是从施子义佛到精进如来都因为此经而成就，不只是啊我们刚刚讲的燃灯古佛啊，那么阿弥陀这个释迦牟尼佛还向他请教，他从施子义品这个地方哈，从施子义品到精进如来，这么多的如来都是因为念佛这个法门，但是念佛不是只有念这个佛号而已，是念这个佛号。所以净空师父以前他就这样一直跟我讲叮咛这个事情，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是大咒语，是真正的密，所以这里面哈显密都有，一方面是因为你念佛得到密的加持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在这里面又有很多行门要做，所以那是显的，是显密具足，所以他才会啊，他几次都跟我讲，你要在念佛上多下功夫。所以有时候也是他这么慈悲，说24小时念佛，所以我就跟这去24小时念佛，24小时念佛，就是大家念佛24小时啊，就是一昼一夜啊。啊，后面摆了一些椅子，你如果实在太累了，就跑去那里坐一会儿，那佛声不断，24小时，殊胜吧，很殊胜，在华藏图书馆那边念的。练完了他问我说，你现在有什么心得？我跟他说，这24小时以后，我现在稍稍有一点知道念佛的宝贵，但是我知道练跟不练的时候都在练。他说嗯，看起来你有一点收获了。有一次所以我主动跟他请法，说师父，我练的时候念佛，打坐念佛，练一练就练到完全忘我，然后念佛念完我还是继续嘴巴还是可以念佛，我觉得周边全部都是佛，完不是很明显，就是觉得周边全部都是。他说嗯，看起来你已经有一点收获了，嗯，很好，但是以后记得千万不要一念佛就想到旁边都是佛。这个地方你是讲无相品。那么 这个铸成品呢，啊，持武这个地方，应该汲取念佛三昧，善加修持，是这个三昧是三昧难值啊，那苦口婆心啊，啊，佛印品是以无所着来修持啊，那么佛印证这个法门得念佛三昧，不堕轮回啊，属于这个主这个八大菩萨呢，那么护法为他人说，除了所以这部经当时已经传播很广，其中怎么传，传到中途来有断简残篇的情形，所以汉到晋之间有两啊有两亿，隋的时候又有一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他译的时间在佛经里头算是很早的，是很早的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我们这部经大略是什么？在卷下这个地方看到，你看，包括八大啊，最后的八大啊菩萨的护持哈、啊，佛印品哈、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那、啊、这个请佛说啊，到这个跋陀罗的家里来供佛，然后佛来说这个法，然后告特地的叮咛，要无想品，要发展十八跟十力啊，十八不共法跟十力，而且呢，要好好的啊。那么能够这个真正的啊，这个劝助啊，修持沙妹啊，劝助更多的人一起来修这个沙妹。那么这个从是忆佛到精进如来，一直也都是用念佛的，所以应该应好好的专心的念佛，它很殊胜，很难得。那么这个是卷下。那么这部经它的意涵是这样，我们以后是一品一品的讲，今天是把这个大略哈、啊，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好、啊、方向啊。我读经是老师读经的方式，是读完了以后一定把它来回读的很怎么样，然后我会把这部经的大的脉络先掌握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这样你深入每一品经或每一卷经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跟它整个总的东西配合得起来，否则很容易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就单独在那个地方解释，有时候容易望文生义。可是一部经它是一个完整的啊，就像济公老和尚告诉我们的是读前经解后经，读后经解前经，是不是最后你要把它整合起来才对啊。所以本经的要义是《般若三昧经》是净土三经的前导序章，可以说它是一个比它更前面的一个序章啊。那么它说念佛的旨趣在于心念时啊，时时都在佛的法性之中，你心念心在念的时候，时时都在佛的法性之中，它的核心课题是心中念念有佛，则佛与我同在，故行持生活啊，那么一切自然如法啊。那么第三，本经所说啊，行者应持的种种佛法，都融入念佛沙昧，就是这个般若沙昧之中，以念佛为总持，它就是叫总持啊，修行觉悟发慧，尽摄于这个法门之中。所以末法众生呢，那么应珍惜此念佛沙昧，踏实的修行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佛的印刻，叫做佛印啊。所以末法众生呢、啊，应珍惜此念佛沙昧，踏实的修行，就是这个意思的。因为事实上，我们真的很忙啊，这个生活变迁又这么快，竞争又这么激烈，压力又这么大，我们真的很不容易，像以前。前农业时代那么单纯说啊，我除一下也可以练身佛，你很难了、啊、你开车你上车什么的很容易就被打散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在这个纷繁的这样这个人世当中，你常常能够练佛，而在持一句佛，这句佛从一句佛号到深入经藏，整个既是闲又是密，是不是？你在练的是，你在行持的是身， 你在念的时候是口，你在印证的时候是意，所以身口意三密也都在这里。你一定很奇，第一次这样子听到说，哦，念佛法门竟然有密的这一部分。济公师父是这样告诉我说，他就是大咒王，他有密的部分。问起先，我也觉得密怎么会跟净土在一起呢？但是现在看起来，密在如边，是不是？禅宗也是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当六祖啊，那么这个被这个啊他的同门师兄弟追到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慧敏啊追到他的时候，慧敏原来是将军的体力最好，把他追到了，追到了大夷岭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把那个衣钵放在那个，他们是要追这个衣钵回去的，结果一个大将军竟然提不动这个衣钵，所以他才在那里说：“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而来，非为衣钵而来。现在领悟了，我不是为了找这个衣钵，我要找法。”所以慧能本来隐身在那里头的，他就走出来。他跟他讲：“既然你为法而来，现在你把心静下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心里面静下来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什么但都不想的时候，正以麻时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是你明上座本来面目，这就是你慧明明上座本来的面目。”啊，他开悟了，所以他礼拜他才问他，说上来有没有什么密言密意否？有没有什么秘密意？慧能的回答是：你如果领悟了这个，你反照回去，你自己密在如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念佛这个法门，它的精要，它的美好，它的念起来那么的温馨，让你觉得啊，到哪里啊，你都觉得这个那个得到护持。好，得到这个佛的讲这么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加持跟印刻，这是我们多么幸运，不是吗？应该很幸运。我们今天也真的可以了解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，舍利佛会那么高兴的说：“啊，佛啊！”我真的太高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。现在你知道是佛子吧？这里面没有子也没有女啊，只有子啊，女生也是子啊。对，每一个人住这个地方都在这里成就善财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，下个星期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啊这个第一品经呢，那么来说起啊。我们讲这部经，然后每一次讲完了经以后，接下去念佛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殊胜，而且你会感觉到你念佛殊胜，你会感觉到你那个心跟身都是暖的啊，平安的，清净的。而且感觉到你的身体障碍连身，因为我们的身心是清净的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也变得啊健康起来啊，各个地方啊它自然清净啊，这个种种的障碍自然而然就洗去。你知道这些念佛出的修行啊，除了这个密啊这个显，还跟我们这个心中这个部分的相贴切，是这么的这个这么的细腻，这么的美好。我们现在来念佛。